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拆除心灵的隔阂，成就神国的和谐。留意这两句话的次序，首先要拆除，然后可以成就和建立。要拆除障碍，拆除隔阂，然后可以建造和谐的桥梁。人与人之间有很多个障碍，很多隔阂，很多围墙，墙壁彼此分隔。当中国人提到墙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万里长城，是中国人的一个骄傲，一个成就，是早期中华民族要抵挡从北方来的外族人，那些的游牧民族，所以建造了一条很长，有1500英里长的万里长城，宽到最宽的40尺，窄的亦有12英尺，而高呢起码有20甚至到50英尺，这么高的城墙，以为敌人就绝对不能够穿墙过壁的来进攻中原。但是在这个万里长城建筑的100年之内呢，已经有3次是被强敌入侵了，并不是因为攻破了这埲墙，而是因为敌人对看守墙壁的人呢是贿赂收买了他们，攻破了这个以为很坚固的防御。不单止是中国有这个围墙，有这个城墙，在德国也有围墙。在1949年德国就分为东德西德，而东德就在共产党是苏联的影响之下，西德是自由的民主的国家。后来东德的政府在柏林城那里起一埲城墙，将东德和西德分开，特别是要防止在西德的居民逃走去到，又防止东德的人逃走到西德。如果大家记得，在1987年美国雷根总统曾经在柏林的围墙那里做过演讲，其中有一句说话，他说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戈巴茨夫先生，请你将这埲墙拆掉。结果两年之后，1989年11月9日，世界历史上震惊的事就是柏林的围墙倒塌了，亦都是代表着东欧和西欧两个不同的政治理念，这个的围墙被拆除，共产世界、自由世界能够开始重新沟通了，代表着人类的纷争和羞耻，这个围墙被拆掉，当然带给柏林的居民相当的兴奋。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的经文，就是讲到神亦是一个拆墙的神。自从创造世界以来，人类开始犯罪，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亚当夏娃犯罪，第四章就讲到他们的后裔该隐杀亚伯。人与人之间有隔阂，人与神之间也有隔阂，成为一道无形的墙，罪恶成为这埲墙，阻止人去到神那里，人不能够再亲近神。这个罪的围墙在创世的第三章怎样形容呢？讲到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即是亚当，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是天使，还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罪人因为这埲无形罪的墙，不能够亲近神。 罪叫人与神隔绝，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又是忌邪的神，神不能够容许罪，不能够将有罪当为无罪。神和人之间起了这梦步伐跨越的墙，但这个不是神最终的计划。神最终的计划是叫人与神和好，所以神差派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刚刚我们庆祝圣诞节是讲到神要主动与人和好，叫我们在黑暗当中的人得着盼望，耶稣成为拆墙的人，而拆墙的工具道路就是十字架，拆墙的神亦都成为拆墙的人，耶稣基督神成为人，神就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藉着他所流的宝血，藉着十字架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道路就是藉着十字架，你我可以亲近神。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是很善于建造墙壁的，筑墙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不单止用石头用水泥去筑墙，我们也都用一些看不见心灵当中的墙来到去跟人分隔，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心有骄傲有偏见，也都缺乏安全感，所以我们起了一蹦一蹦的墙，人与人之间有隔阂。我们想保护自己，我们要争取自己的利益，故此我们排斥别人，将别人拦阻隔开。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有三个步骤，怎样去拆毁墙壁建造和谐。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回想得救前的可怜。今天的经文第十一节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是怎样可怜的人。纪念的意思就是回想以前可怜的光景，未得救之前圣经怎么形容我们呢？第一，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指到不认识上帝的人。犹太人看自己为上帝的选民，就轻视其他未受割礼的人，称他们为外邦人。犹太人说上帝创造外邦人是要将外邦人放在地狱那里，好像火柴一样去燃点的。他们看外邦人是为不洁净的，如果犹太人和外邦人结婚，他们就要先为犹太人举行丧礼，因为将他们看为已经死亡，然后可以和外邦人结婚。第二方面，未得救之前我们是视称为没受割礼的。割礼是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要每个以色列人在家中出生的男孩子，无论是在家中生或者是用银子买回来的仆人，生出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而不肯受割礼的人就要从民中被剪除，就是将他们以色列的国籍除去。以色列民就是藉着这个割礼的行动去见证他们是属于耶和华，是上帝的子民，一个的标记。他们看这个割礼成为是上帝祝福他们一个的记号。如果没有受割礼，即是说没有与神立约，即是说不是神的子民，不属于神，亦不得到神的祝福。第三方面，未得救之前我们可怜的光景，圣经形容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基督是原本的意思，就是受高者。以色列人一直期待神将要差派尼赛亚去到他们当中，回复 以色列最光荣的时期，好似大卫和所罗门王那个辉煌的犹大国。与基督无关，就是指到外邦人他们没有弥赛亚的盼望，他们没有复兴、没有得救的指望。第四方面，在未得救之前，我们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以色列人他们很自豪自己是与耶和华立约的子民，立约 covenant 是他们的光荣。犹太人相信神和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约是有极大的赏赐和极大的责任，所以犹太人看外邦人为局外人，在神的应许上边，他们无关也都无份。第五方面，未得救之前，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神，所以没有指望。神是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生命唯一的希望。这个就是以弗所信徒他们未得救之前的光景。你要形容每一个未信耶稣之前的人那个光景，圣经要我们想想，在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是这样的情况，这么可怜，死路一条，没前途，没希望。十三节就说，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藉着耶稣的血，我们能够得与神亲近，生命得着改变，黑暗变为光明，绝望变为盼望。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坦然进入至圣所，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亲近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知道，神既然为我们拆除墙壁，建造和谐，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基督一样去拆除墙壁，继而去建造和谐。第二方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知道怎样去拆毁间断的墙。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留意圣经的细节，是因他使我们的和睦。 He himself is our peace。 耶稣基督本身是我们的和平、和睦、和谐。将两下，将两个群体，将犹太人、外邦人合而为一。耶稣拆毁了中间间断的墙，阻隔外邦人、犹太人的隔阂。在以色列的圣殿当中，圣殿是包含有几层的叫做院子，最外边那个院子就是外邦人的院，即是说外邦人只能够在外邦院，跟着就是女院，即是说是以色列人女性可以进入的地方，而在内围的就是以色列人的院，即是说以色列的男性可以进入那个地方，在里面的是祭司院，因为是献祭祭坛的地方，所以只能够祭司在那里献祭，而在最里面就是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甚至连一般的祭司都不能够随便的进入，一层一层的院子，外院、中院、内院，在这个院和院之间都有一层高高的墙是分隔。现在很多人，我们都有无形的围墙，使到人和人之间是有疏离感。在上一个世纪，德兰修女是一个走出围墙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她在修道院里面居住生活，修道院有很高高的墙，修女们虽然 唔出去，但系喺里面嘅生活系相当嘅稳定、舒适。可惜就喺高墙嘅外边系完全另一个世界。特别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喺印度加尔各答里边系涌入成千上万嘅穷人。当时大概有200万嘅人喺嗰度饿死。而冇饿死人就到处是流浪街头，冇住宿枕头的地方。在1948年，德兰修罗离开了他所居住20多年这个修道院，走出高墙以外，进入污糟邋遢的贫民区。因为他受耶稣基督的感动，进入污秽的人群当中，帮助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后来因此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这节经文讲到以色列的墙，是指到旧约律法那里种种的规条和礼仪，使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有隔阂，宗教、种族、心灵的隔阂。而今就是藉着耶稣基督和透过他的血，藉着十字架将这埲中间间断分离的墙拆毁了，废掉外邦人、犹太人不同种族人之间的冤仇，两个群体合而为一，不再对敌了。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留意，在美德教会四边有几多栏杆，有几多铁丝网，几多边啊？有没有数过？几多边啊？一边、三边、四边都有啊！喺梅屯街有矮矮嘅栏杆 ，Matilda Avenue 呢边亦都有铁栏，停车场喺我哋后边嘅房屋附近亦都有。在購物中心 shopping mall 仲有更大更高的鐵絲網，四面的鐵絲網有什麼作用啊？我們似乎都是要好像一般的人一樣要保護自己，這個是我們的範圍。再留意一下我們對面的房屋，對面這邊的房屋有沒有鐵絲網啊？不見了。Matilda 对面那间屋有没有铁丝网都不见。有吧，或者我眼大看过了。但似乎是我们教会四边都有铁丝网。人与人之间我们常常都很自然的起了栏杆。就算在我所居住的社区，在去年亦都加了一条很长的铁的栏杆，是将这个居住的社区和外边的人分开，免得外边的人随便可以在树木当中穿过来。是否表示我们今年就应该将我们所有教会的铁丝网栏杆拆除呢？并不是，这个不是最重要。事实上我们的邻居仍然可以在教会穿穿插插，经常每天如果我们在日间都回来教会的话，我们就会发觉很多邻居是藉着我们教会那个泊车场的门口穿过 Matilda， 虽然我们有开关的栏杆，但仍然可以是随意的出出入入。我们怎样去拆除间断的墙呢？其中一方面，让我们的邻居知道我们是友善，而不是单单一个中国人的俱乐部，只能够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人才有资格在这个地方出入。可以跟他们打招呼问候，讲声早晨 Hello Good morning，让我们的邻居知道我们都是他们的一份子，是他们的朋友，是这个社区里面的成员。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同样是举行，是不单只是华人 而是社区的活动。我们要拆除的是这种无形的墙壁、心灵的隔阂，让教会虽然是有铁栏，但是成为一个好像无墙的教会一样，与社区是打成一片。教会去年我们也开始是筹集捐款，帮助我们附近在 Viking Avenue， 也都是 Franklin Avenue、旁边一条的街道 Habitat for Humanity 将要计划建造的房屋。我们有弟兄姊妹都去这个地方，那里专为这个地方去祈祷，里面有很多的垃圾野草将要清除之后，然之后可以在这个地方起座新的房子。感谢主，我们教会也是有机会在这个社区贡献。我们并不单单想继续成为一个单单的 commuter church， 揸车来这个教会，而在这个教会星期日几个钟头之后就完全同社区毫无干涉。求主帮助我们在心灵上除去隔阂，第三方面亦建造和谐的桥梁。十五节讲到耶稣基督成就了和睦，十七节话到耶稣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两个群体藉着他，藉着耶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天父的面前。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外邦人也讨厌犹太人。圣经里面记载创世记就是讲到埃及人迫害希伯来人，而在以斯帖记当中讲到亚甲族人哈曼恨恶讨厌犹太人，要计划将他们全族赶尽杀绝。而近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党亦都是讨厌憎恨犹太人，杀死了几百万的犹太人在集中营。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势不两立，但我们中国人呢，想到上一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和日本八年的抗战互相对立，而后来国民党共产党之间亦都产生斗争，甚至遗留到直到今天，在台湾亦都有绿色政党、蓝色政党仍然是对立。这种对立甚至有时蔓延到台湾的教会当中。今天我们所居住这个美国的社会，有民主党、共和党，有保守派、有自由派，彼此都是对立。所以从国家、从民族、从政党、从社会，甚至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常常都看到这种的攻击缺乏和谐。世上有多少人去致力建造和谐的桥梁呢？其实无论我们是中国人、是日本人、是国民党、共产党、是蓝党、是绿党、是民主党、共和党、是自由派、是保守派，当我们未得救之前都是惹神愤怒的罪人，与神为敌，在神的角度之外。但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藉着十字架，我们的罪被除去，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成为圣洁。好像十八节经文所讲，我们被一个圣灵所感动，能够进到天父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以章十九节就说到，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神家里的人，有一首诗歌我们大家都唱过， 话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神是建立和谐的神，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应该是建立和谐的子民，应该是制造和平的家人。如果教会里面的人彼此纷争，互相结党，怎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呢？教会的确是神的家，而家的关系是根据生命，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是最有亲情最有温暖的地方。没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机构，但最主要我们的关系是基督生命的关系。华人教会世界各地，我们有没有因为国籍或者我们乡土不同而与其他人有隔阂呢？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地上，通常我们用什么来划分呢？是否用广东话和国语来划分，或者是中文英文来划分呢？北美华人教会，特别在加拿大和美国，我们常常都听见说两文三语的教会，两文就是中文英文，三语就是国语粤语英语的教会，包括彼得教会两文三语的教会，是否用这个来到划分成为隔阂呢？我们必须要承认地方，我们在不同的地区、乡下、家族背景来到美国是有分别，但最主要我们彼此认同的根据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地方的观念、语言的分歧，一切都是次要，不应该让这个成为一埲围墙。不论是粤语、国语、英语，或者是在社会当中，在职场上是蓝领或者白领，不论是经理级或者是劳工级或者工人级，无论我们从哪个地方来，中港台，不要让这些成为墙壁、成为隔阂、成为小圈子。但当然，这个并不表示说教会不再需要有三种语言的崇拜，只用一种语言。其实语言不同的崇拜只不过是侍奉的方法，语言不同但是心灵是合一的。举例，如果粤语堂没有粤语的崇拜的话，我们很可能有很多只能够用粤语沟通的群体就遗失了。来到一个国语教会，可能觉得格格不入，听不晒，讲更加不甩咳咳，所以不能够融入教会当中。所以粤语、国语、英语不同的语言的崇拜只不过是沟通桥梁不同，不是一埲墙叫人与人隔阂。从不同背景来的同胞，如果我们有相同的言语，是比较容易沟通，比较容易熟悉，比较容易建立亲切感、归属感。这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这个是传福音的方法。当宣教士去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都是，如果去到外地传福音，外某个地方你必须要学习英文才可以信耶稣的话，必须要读希列文、希伯来文才可以读圣经的话，很多少数民族可能不会信耶稣。刚才与我们分享的宣教士，他们做语言的工作很重要。所以用语言沟通的桥梁是带人信主需要的方法。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或许都有文化的分别，有些可能是打工的阶层，言语可能较为粗俗，这就可能不一定是最名贵光鲜， 在北美环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宗派的背景，或许我们从长老会或者浸信会或者信义会或者圣公会等等的背景成长，但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成为一体，我们同样都是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次要的分歧不再重要了。或许有些人在社会当中有高级的地位，斯文高雅，咬文嚼字，而其他人可能言语粗俗，但在教会里面一切都不应该成为我们阶级的等级分别。无论小学未毕业或者读了好几个博士的学位，无论是专业人士或者劳工阶层，我们所应该强调的是天国的文化。粗鲁的人不需要自卑，有学位的人也不应该骄傲，反而应该彼此接纳。神的儿女是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倒模个个一样的出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讲到，我们有不同的眼耳口鼻，有手有脚，有不同但是合一，同样一个生命，让我们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美好和温暖的大家庭。神已经为我们拆墙，神也为我们筑桥。弟兄姊妹，究竟你和我有什么墙需要拆毁呢？有什么桥梁需要建筑起来呢？今年教会会推动两个属灵运动，或者好像刚才宣教士所分享的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 Barrier Initiative， 拆除隔阂行动。大家将会收到一张，在两个星期之后的会员大会呢，收到一张纸仔，不同颜色的，你可以选，亦都收到一个细细的樽，祈祷之后将你心灵里面一两个隔阂写上去，在今年祈祷靠着主去将它拆除。另外一个项目叫做 Bridge Initiative， 是筑桥行动，就是鼓励大家跟同一两个不同族裔的人去接触，了解他们，为他们祷告。教会将会贴出一个世界地图，然后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族裔，他们的地区的背景，让我们看看美德教会在今年我们跟某些不同族裔的人有多少的接触，进步了多少。所以请大家开始为这件事来到祈祷，两个星期之后当我们会员大会的时候，我们会正式是开始这个行动。请我们同心祈祷。多谢天父，你主动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藉着十字架，藉着自己身体拆去我们罪所形成的墙，叫外邦人能够与犹太人甚至中国人，我们都能够在神的国里面有份，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愿主帮助我们美德教会在这个社区能够与社区有接触，又帮助我们教会里面三堂的弟兄姊妹，不同背景、职业、年龄的人，在基督里面真正亲切的成为一家人。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